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讲到一开始，跟大家复习一下，或者算是有一点点考试哈。请问大家，国语堂的意象是什么？啊？你们不要吓我哈！国语堂的意象是，你们也不要等待这个有投影片出来哈，今天没有哈。国语堂的意象是什么？成熟的门徒，然后相爱的团契，合一的宣教。好，那今天呢，有几位完成门训的姐妹们要跟我们分享见证，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今天也很适合就一同来思想做主门徒的这个题目。我们一同读三节的经文，短短的经文，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即使在非基督徒当中，耶稣也是被公认为一位伟大的教师，一位伟大的老师。但是呢，耶稣其实有不少的教导被称为这种叫做什么 hard saying。这个就说很难呐、很难他的说话。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那边的门徒说什么，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耶稣讲的话，就说什么，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一方面是难在哪里，难以理解，另外一方面呢是难以接受，是难以下咽。今天这段经文也算是其中一段的这个 hard saying。 这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哇，我们一听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个是太难接受了。当然或许有些青少年说，这个不困难，我已经恨他们了。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今天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借着你自己的教导，借着我们姐妹们的见证，主，今天让我们不是行礼如仪的好像参加一场聚会，今天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生命之道，求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动工运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什么叫做做主门徒哦？第一个事情耶稣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主门徒，这是没有选择的。记得吗？刚刚那段经文耶稣他不是对十二个使徒说的，耶稣是对所有要跟随他的人说的。记得吗？二十五节耶稣转过来对那个极多的跟随他的人来说，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英文就是呢 if anyone comes to me， 任何一个到我这里来，接下来说凡 OK whoever， 就是说所有要做我门徒的，你们听了都要背十字架。意思就是每一个要跟耶稣建立关系的人都是同样一个标准，不是传道人一种标准，小组长一种标准，小组员一种标准，不是的，没有两种标准，没有那种好像一种基督徒，就是说我是单单相信的基督徒，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比较委身跟随的基督徒，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两种标准。耶稣是转过身来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说，若人要跟从我，任何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跟从我，凡要跟从我的人，你们都是一个标准，你们都要背十字架。所以耶稣不是对跟随他的群众说，我要使你们得丰盛的生命，然后再回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背十字架。所以一旦这些门徒这些群众说，哦，是是是，我要得丰盛的生命，然后呢签名啦，然后就说，哦，你要背十字架。耶稣不是这样哦，耶稣一开始就很坦诚地告诉所有想要跟随他的人说，你要跟随我吗？你要当我的门徒吗？你要背十字架。所以全然的委身，完全的摆上，是对每个基督徒的要求，没有两个标准。不能够说，哎呀，我只要当基督徒，我不要当门徒，没有这种事情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好，跟你旁边人说，也许那个旁边人有点远，好，你就大声一点跟他说呢，每个基督徒都是门徒。这个是没有选择的，要么你就是基督徒，要么你就不是基督徒，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两个标准让我们选择。 也因此，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接受门徒的训练，都要学习做主的门徒，这也是没有选择的。不是那些比较热心的人才接受门徒训练，那我呢，我只要固定来做礼拜就好，我只要将来能上天堂就好，不是这样子的。听起来蛮可怕的，对吗？好，那既然每一个人都要接受门徒训练，我想或许呢，我们就请这个四位接受姐妹门训的这个姐妹们来为我们做见证，让大家知道门训里面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啊！你们就可以勇敢的来参加。好，我们把时间给他们，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atrina， 参加了教会今年第三期的姐妹们训班。谢谢牧师给机会，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点见证。首先，这次课程帮助我对信仰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是一次非常系统又完整的属灵课程，从基督徒怎样读经祷告开始，到学习救赎的真理、福音的教理与生活之间的三重关系，每一刻都是我们信仰生活中要熟知的基督教精髓，更是帮助我把生活、信仰以及神永恒的计划做一个连接。通过学习，帮助我更认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还有怎样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其次就是每周的功课，让我在不同的层面有得长。说实话，三十几年都没做过，但我相信神是通过做功课的操练，让我超越自己。每周做功课时，都感觉时间不够，回头看，自己付出的和神提供给我的丰富，真是不能同日而语，恩典满满。最后就是这段时间让我结识了几位很棒的姐妹，虽然我们99%都是在网上聚会，但不影响我们姐妹间的互动。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把心敞开，来到神面前，在分享中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我们在这五个月中一起经历了神的信实，在此特别感谢伊万和 Esther 两位老师，我是在他们的教导、带导和鼓励当中完成了这次课程的。感谢老师，感谢一同受训的姐妹们，感谢主。再次鼓励还没参加过门训的姐妹们，争取参加下一期的门训班，神一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分享完毕，谢谢，愿神祝福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蒙福小组的薛英杰，靠着主的恩典结束了五个月的姐妹们训，很开心能够回到教会跟大家分享在门训中的收获。我一直觉得我是那种在领受神的话语和传神的话语上是很弱的那种类型，就像是我很难记住一个新的英语单词一样，我给自己下结论，我这方面就是没有恩赐。因此我在之前的服事中，我很有智慧哦，我要么想尽办法躲过这个传信息这一块，要么就找弟兄姐妹帮忙，他们在属灵上有恩赐的，在神的话语上坚固的，找他们帮忙。然后我心里呢还窃喜说，感谢主，我这么笨我也能服事你。就这样，我高兴没多久，新冠疫情来了，毫不留情的把我们困在家里，我的小聪明便没了用武之地。今年一月的时候，心仪邀请我一起参加姐妹门训，括号又是心仪。记得第一次在线上接到姐妹们很开心，刚要自己刚和大家亲切问候完，伊旺和 Esther 便拿出了门徒之约， 我倍感压力，签了，然后还跟自己说，我要自己推自己一把。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四就变成了一周中最难过的那道坎儿。背经文、做功课，然后生活作业、QT 作业，难坏了我这种吃得下吐不出来的木头脑袋。几周过后，我就撑不住了，盘算着在课上找机会跟以往说，想退出来。那次的课上是Katrina姐妹祷告，当她祷告说，求主坚固姐妹们，让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有想要退出的念头时，我默默地收回了想说的话，低头赞美神，除了顺服，我无话可说。断了想退出的念头后，就努力跟上姐妹们的进度，在门训中学习重新认识耶稣，认识救恩，认识圣灵，学习基督徒如何成圣，怎样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靠着圣灵的帮助，5个月的门训在神的带领和姐妹们的互相鼓励扶持中结束了。我也还有 Mary， 用以往的话说，我们看到你的成长是用飞的。然后要对以往和 Esther 姐妹说，感谢你们用爱心和耐心鼓励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神的话透过你们种进了姐妹们的心里，我相信也一定会在姐妹心中扎根茁壮成长。求神纪念你们的辛苦摆上，也祝福你们将来的服事满有神的恩典和同在。最后我要说一下我在门训中留下的后遗症，大家想知道吗？我爱上了背经文。目前我是每一天背一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用掌声鼓励我继续背下去。我要不要给大家背一段？那我就背一段，就是我们在门训中最长的一段啊，是神的爱，雅各书8:31-39，我们一起来温习。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因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此我深信，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真真正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讨他喜悦，我们要与神的荣耀有份。加油。
兄弟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次参加姐妹门训的感受和得着。说实话，刚开始我参加姐妹门训是很有压力的，甚至或者是有一种反感的状态。我就在我想尽办法找理由退缩时，真的神感动了Katrina姐来为我们的这个软弱代祷。我真的从那一次开始，我感觉一股力量在我心中，真的从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神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也让我看到了以望姐和 Esther 姐的这个时间上的付出和无怨无悔的带领大家。我在想，我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呢？ 既然出于神，我就应该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从开始不喜欢和讨厌，到慢慢的去接受，到甚至非常期待我们姐妹们新的聚会，因为我们在聚会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的看见和分享，让我非常的有得着在圣经上。因为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因为有 QT 的这个作业，当我们深度学习神的话语中，内心有就是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喜乐，在我让我在神的话语上也有所建造。我非常的感恩，在学习神的话语中，我发现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活泼的，是喜乐的，是有盼望的。因着学习神的话，我心里觉得非常的甘甜和喜乐。神的话具有无穷的力量，神的话是光，它可以照亮我前方的路。就如我们之前背过的经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活水，它可以洗净我心灵的污秽。神的话也是粮食，它可以使我灵里得饱足。神的话也是武器，可以使我战胜撒旦魔鬼。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去认真学习时，必领受神所赐的属天智慧。主的话是自己通过学习神的话以后，我知道神做事都有时机，只要我心底存着信望爱，凡事祈求祷告，凡事谢恩，神必照着运行在我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感谢主，从此我内心有了盼望，主改变了我，或者是翻转了我，从而让我感受到自己从内而外的一个改变。靠着爱我们的主，我变得更加的喜乐了，有爱心和耐心了，不再说抱怨消极的话，而是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学会了包容别人，不再也学会了更好的利用时间，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是浪费在看电视剧和刷视频上。因为时间一去不再复返，甚至孩子、家人、朋友也感受到了我的改变。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可以做到的，而是圣灵随时的提醒和帮助而改变的。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一些姐妹们，不管你受洗有多久，或者是刚受洗，我希望有机会你们可以参加一次姐妹们训。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有不同的得着，因为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整个生命分享的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和看见也不一样，一定会让你有满满的得着，也让我们更多的被神祝福。谢谢，这是我的分享。接下来我呢是为另外一位姐妹分享，因为她今天没有到场，因为原因是因为孩子现在开学之后，她的孩子同班同学有一个怀疑是新冠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呢，今天由我来为她做这个见证。接下来是 Grace 的Grace 姐妹的一个见证，她这里讲到。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期的门训，在这半年中让我感受到最深的是神国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回望过去一年，因为疫情大家都居家隔离，但神的灵却临到当中，带领我不单来到参加国语堂的聚会，出场了灵修，还参加了门训。感谢主，从门训中让我收获最大的是认清了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义人，是圣徒。虽然门徒的功课绝不轻松，但同时也让我更了解了自己，对过去更多的回顾，同时感受神一路的同在，奇妙的带领。最后再感谢赞美主，让我在疫情期间也能够回到国语堂，认识一帮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以望带领我们从灵修走到门训，不单亲近神，更多的机会读圣经，还疯狂的拨高我的中文水平，就是因为她是粤语堂的姊妹，所以她的一个她现在的中文或者是普通话讲得非常棒，从之前不能完整的表达，到现在可以写出这样的见证，感谢主。在这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疫情阻挡了我们走出去的脚步，却阻挡不了我们跟随主耶稣通往上帝的道路。 感谢主，这是 Grace 姐妹的分享，谢谢。
好，我们谢谢几位姐妹的分享，精不精彩啊？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这个之前姐妹们训，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带，然后呢，这一次第一次是Yvonne跟 Esther 带，我心里面在想说呢，他们会不会，放水啊？哦，这个原来很浓缩的东西就变得比较简单啊，然后标准降低啊。但是刚刚听了这个背经背的这么熟悉呢，就知道他们一点都没有降低标准哈，做得很好，两位自己的性命。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以及呢，好像维系我们自我身份的那些关键的因素。对于比较传统文化的人，比较拥抱传统文化的人来说呢，最重要的，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我维持我的生命的 identity 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关系啊。当我照顾父母，当我被父母肯定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呀，真是一个好儿子，真是一个好女儿，真的很孝顺啊。”当我有个幸福的家庭，有个幸福的婚姻，别人可能就说：“哇，你真是一个好太太啊，你真是一个好先生。”如果我的孩子很听话，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后来到这个 Apple 啊，到 Google 工作，或者呢，这个跟那个 Elon Musk 帮忙设计火箭到外太空啊。如果孩子去到这样的公司哦，或者孩子成为了医生，别人就会投以羡慕的眼光，说：“哇，你的教育真的很成功啊！”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我们的社群的接纳，我们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得到肯定，得到尊重。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好重要好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得到这些，我们就会觉得说：“嗯，我还蛮不错的，我还算蛮成功的。”好像就你自我的身份，自我的肯定就从这个得着了。这是拥抱传统文化的人。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抱持的这种西方世俗文化，比较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话，那么呢，你可能是透过你的职业，透过你的成就，透过你的专业，或者透过你的赚钱的能力啊，来赢得那个自我的价值。哇，你看我事业做得多么成功，哇，你看我在这个一个这么大的公司里面做到一个这么高的职位。我们透过这一些来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但是呢，不论你是抱持比较传统的思想，还是你比较抱持现代的理念，这一些哦，大概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计划，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而耶稣说呢，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要成为我的门徒的话，你要把我当作最优先，你要把我当作比你这些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还要更加的重要。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为了你的工作、健康或财富而来到我的面前，你不要为了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先生，或者你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太太，或者是你想要拥有更好的、更幸福的家庭，你不要因为这一些来跟随我。这些事情本身都很好，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我不是你满足这些你的目标的一个途径，我不是你要达到你的目的的一个管道。耶稣说，我本身才是那个目的，我本身就是那个目标，我才是你生命的主，我才是你终极的人生目标。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你把你的人生拼图都拼好了，然后留下一块让我可以拼进去。耶稣说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你是要从你生命的宝座上下来，你要让我做你生命的主，让我来规划你的人生。所以做主的门徒就是要把耶稣当作生命中的第一。而且呢，不光是如此，做主的门徒哦，还要把耶稣当作生命当中的最爱。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14章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啊，若不爱我，若不恨我， 若不是人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你注意到和合本把这个恨翻译成爱胜过爱我胜过爱什么什么什么。好，其实和合本是很准确的翻出耶稣的意思。好，原文里面就是用恨了。耶稣这里说，如果你要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如果你不恨这些，你不能够到我这里来。好，但是那个意思和合本是很准确的翻译出来。好，对，因为我们想想也知道嘛，耶稣都叫我们恨自己的对，对不起，我一直讲恨，耶稣都叫我们爱仇敌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说你要爱仇敌然后你要恨自己的父母，对不对？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嘛。好，耶稣其实是采用这种犹太文化里面他们的习惯，耶稣呢是以恨来表达说比较而言更爱另一个，我懂意思吗？譬如呢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一节，经文说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那原文就是被恨，他看到利亚被恨，然后呢耶和华就使利亚他可以生育，可是拉结不生育。好，那被恨是被谁恨啊？就是被他的先生被雅各恨嘛。就是说耶和华上帝见利亚被雅各恨，那耶和华上帝 就使他可以生育，好像来祝福他。好，那请问雅各真的恨利亚吗？他干嘛要恨利亚呢？好，不是这样子的。好，如果你看前一节的话，经文是说呢，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OK， 所以呢，圣经讲说这个雅各好像恨利亚，其实那个意思是说雅各是爱拉结超过爱利亚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跟爱利亚比起来，雅各更对不起，对，雅各更爱拉结。OK， 好，那犹太人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当耶稣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意思是说若不爱我超过爱这些的话，那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耶稣为什么就不直接说如果要做我的门徒，你就要把我看成你生命当中的最重要最优先。好，为什么耶稣不就这样讲？耶稣为什么就要用这种害跟恨的方式来表达呢？因为做主的门徒不光只是优先顺序，不光只是责任，不光只是顺服，不光只是背圣经，可是背的那段圣经里面是什么？是经验， 是有爱，对不对？刚刚背很长长那段经文里面就在讲爱。所以耶稣说你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不光只是把我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你还要让我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最爱。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是有很强烈的热情在当中。所以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耶稣说做他的门徒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说我要你的爱，我希望你爱我。耶稣说你看看这些爱的关系，父母儿女这个是亲情、妻子、这个是爱情、这个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意思可以理解成为朋友，是指的同侪之间的友情。那耶稣呢就提到这个每一种不同的爱的关系，然后耶稣说我提供给门徒的爱，我渴望从门徒得到的爱，是比刚刚说的这些爱的关系都更加的强烈，都更加的浓烈，会使就是说我跟门徒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我对门徒的爱，门徒对我的爱，会使那个亲情友情爱情相比之下都会显得暗淡无光啊。所以耶稣的意思其实是什么？耶稣是说我不要成为你的利亚，我要成为你的拉结。做主的门徒是把耶稣当作你生命当中的最爱，做主的门徒就是爱上了耶稣，不只是固定做礼拜固定奉献、做一切该做的事情，而是疯狂的爱上耶稣。跟你旁边人说做主门徒是疯狂的爱上耶稣，跟你旁边人讲这句话，疯狂的爱上耶稣。我们刚刚说到有些人哦，感到恨自己的父母，大家在笑、这个真的，不过真的有些人是这样子，或许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期待， 好像就觉得一直活在那个阴影之下，不管走到哪里，好像头上都有一片乌云啊，就是因为父母不肯定他，他就很痛苦，或者是有可能是其他的朋友，可能是你很在乎的人，然后你被他或者被他们被拒绝，被批评，然后你没有办法摆脱那种失败的感受，也有可能你现在正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你害怕没有办法得到某份你很想要得到的工作，或者你害怕你自己没有办法申请考进那个你很想要的一个学校，你也很没有办法摆脱那种心中很强烈的害怕。弟兄姐妹，那你要想想，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忧虑，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恐惧，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愤怒，或者我们那么的缺乏自信，当有人跟我们说什么，哇，我就整个人快垮了，为什么会这样？奥古斯丁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说这叫做 disordered love， 就是失序的爱，次序错误的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的恐惧、愤怒跟焦虑、缺乏自信呢？因为这些人或这些事情对你来说太过重要了，你父母的意见对你来说过分重要了，朋友的接纳对你来说过度重要了。那你要怎么摆脱这些东西呢？你要怎么得到自由呢？你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可以恨这些人或恨这些事情。我的父母太不理喻，太可恶了，我才不要管他说什么呢，我要跟他做的刚好相反，就要气死他。或者是什么呢？这些朋友都是笨蛋，不接纳我，他们懂什么？或者是说，我又没考上，这个公司没要我，算了，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没眼光，我才不在乎嘞！你可以用这种，不要那么爱你的父母，不要那么爱你的朋友，不要那么爱你的工作跟热情，然后呢，来达到那种自由啊。这可能你会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你想想看，那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对吗？你必须要跟这些东西都疏离。奥古斯丁说，还有另外一种得自由的方法，不是不要爱这些，而是呢，更爱耶稣，更爱耶稣。当我们更爱耶稣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从胆怯变为勇敢，你会从苦毒变成喜乐，你发现你里面可以饶恕别人，你会从那种感觉不如人变成你充满了自信，你会觉得里面好像有更大更大的自由。要能够这样，就是你要更深的体会耶稣的爱，就是你要让耶稣的爱对你来说真实到好像可以触摸到，你要让那个跟耶稣的关系甜蜜到好像你真的吃到蜂蜜的那种，哇，真的好甜蜜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很多问题不是你爱其他的人事物太多，而是你爱耶稣太少。做主的门徒，你想要做主的门徒，你就是要让其他的这些人事物变成利亚，你知道？你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拉结。你想要成为更成熟的门徒，就是你要更爱耶稣，你更觉得耶稣对你来说就像那个拉结对雅各来说一样，为拉结服务这个他父亲服务七年，服务十四年，叫他服务五十年，他可能都愿意，因为他太爱拉结了。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要这样子，拥有对耶稣强烈的爱。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你要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儿女、妻子、兄弟、姐妹跟自己的性命。你如果不愿意的话，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爱怎么能够强逼得来？耶稣，你说要做你门徒，非得那样爱你，那问题我就没那么爱你吗？对不对？你怎么能够？你如果喜欢上一个女生，你就跟她说，你就逼她，你要爱我，你要爱我胜过你的父母儿女，那怎么逼得来嘛？对不对？所以问题是什么？耶稣要求我们，要求门徒把他视为第一，把他看为最爱，但是我就是做不到，那怎么办？谢谢再联络，是不是？不是，经文 看到第四个，做主门徒是怎么样？做主门徒哦，是要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下面。路加福音的14章27节，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耶稣为什么不说：“凡不背着我的教训的，凡不背着我的榜样来跟随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为什么要说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被定罪的囚犯，就是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耶稣说要成为我的门徒，就是你自己要跟我认同，你要做我的门徒，就是你要知道当我死了你也死了。好像哥罗西书3章2到3节那里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的藏在神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跟耶稣一样的在十字架的底下。好，我记得这个观传道之前讲过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我们跟基督合一，我们在他的里面，他死了我们也死了。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神看着你，神看到你就是你已经偿还了一切的罪债，神看着你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亏欠，都还清了。所以背着十字架就是从今以后你每天早上起床哦，你就要提醒你自己说你是在基督里的人，你已经死了。提醒你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刚刚好像 Grace 的见证里面也提到，他参加美人训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他体验到他自己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身份。他体验到什么？他体验到说呢，我们也要这样提醒自己，就是我不需要再证明任何事情，我不需要跟我的父母，我不需要跟我的儿女，我不需要跟我的朋友，甚至我不需要跟我自己证明我的价值、意义、尊严、身份，不需要。这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真的可以说，如果这个朋友拒绝我，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好像如果我没有得到一个 approval， it's fine， 真的真的还好。因为我那个里面那个是耶稣赋予的，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一切的过犯，我一切的亏欠，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偿还了。所以呢，我每一天提醒自己我是已经被接纳了，我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我提醒说呢，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所以我每一天我都活在十字架的遮盖之下，而不是活在别人不满意的阴影之下。当然背起十字架绝对是说我要活出像耶稣一样那种舍己服侍的生活，但是背十字架也表示我知道他已经为我完成的一切，然后呢，我享受在他为我赢得的那个丰盛里面，我每一天享受在他为我赢得的那个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的那个义人的那个身份上，我每一天享受在那个我在基督里我是神宝贵的儿女。刚刚背的经文很想请这个六人再背一次，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谁能控告我呢？有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谁能够定我有罪呢？我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罪的，耶稣已经为我承担洗净我的罪，我在这个身份上，我在这个神儿女的位置上面，我得着了主的爱。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真的可以把耶稣当作我的第一，我真的能够把耶稣当作我的生命中的最爱，因为我生命最深最深最深的那个需要耶稣已经完全满足我。我求的其实是那个东西，但是我在其他地方求，其实我得不到，反而更多的成为我的枷锁，更多的成为我的痛苦。但是如果我能够体会更深的经验，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敬拜团带我们唱的那个何等的恩典，我如果真的体会到那个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我就会真正的爱上耶稣。然后呢，我可以唱出下一首敬拜团带我们唱的诗歌，主我在这里，我献上我一切一切给你，我真的献上我一切给你，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一切，因为我一切一切我最深最深的那个在你的里面得着了，所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献上我的一切， 我真的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我真的说你是我生命中的最爱。如果我们天天活在十字架底下，我们天天浸泡在福音当中，我们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好门徒，真正爱上了他，真正把他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那当然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个是不断不断的学习做门徒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就请两位这个我们这一期的门训带领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之前是门训的学员，然后呢做主的门徒，学习做主的门徒，然后呢他们成为门徒的带领者，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
我是参加第二期的姐妹门训，那谢谢一棒，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同工，在第三期的门训当中做带领的服事。开始呢，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属灵的陪伴，就是跟姐妹们一起背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那如果教导的话呢，交给圣灵；如果有神学的解释呢，就交给一棒。但是参加完了这次的门训当中，我发现哦，我对神的话有更深的理解跟认识，那也有许多以前写的作业我必须要重新的写，因为 有新的感受，也有新的有新的情况。那过去读的经文呢，那现在再读呢，可能有看到不同的角度，对其他姐妹的分享跟见证有很多的感动，尤其她们认真的态度。有的人呢是在等车等修车的当中，有的人可能是在接小孩子的时间当中，有的人可能是在旅游的当中，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是抱病，然后呢还是没有把聚会放开，没有放弃，还是坚持能够尽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聚会当中。所以这让我又感受到说，我好像重新再一次经历了一次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不仅只是付出，所以我也有很深很深的收获。最后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参加门徒训练，也成为一个带领的人，能够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相信在其中有满满的得着。对想要参加门徒训练的，我自己有一点点的感想。第一，你要有恒心，因为门徒训练最少20周，最少。然后你要有时间，因为每周都有作业。然后第三，你要肯受教，因为即使你已经对神学知识有一些了解，即使你对经文也很熟悉，但是你仍然愿意接受操练，接受装备，来为主 为主服事，然后为主所用。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 Esther。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感动的都不一样。那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Yvonne。这次牧师邀请我带领第三期的姐妹门训，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挣扎，也很有压力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好像过关斩将，是一次又一次信心的考验跟跨越。本来去年的时候呢，也是疫情，那牧师就是要我举办了，可是因为人数不够就被迫取消。那今年的时候，牧师在跟我提的时候，我是非常小心的，我口里答应，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疑惑。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大大的加添了我们的人数，所以充充满满的供应超过了我们的所求所想。那 我也看到，就是说因为在疫情的期间，所以迫使我们只能够在网上聚会，这个也带来非常多的挑战。比方说姐妹非常重关系，那之前我们门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第二期的，那之前门训的时候，我们是每一周至少花4个小时一起来分享、吃饭、聊天，然后彼此建立关系。那可是现在呢，这个时间大大的缩水了，然后加上我们的姐妹参加的这些姐妹都是来自不同的小组，彼此其实是并不熟悉的，怎么样能够在安全信任的环境之下 我们能够敞开分享，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但是我感谢神啊，圣灵也做了引导、激励还有感动的工作啊，他打破了这个时空的限制和那个隔阂，让我们可以很自在的、很自由的分享，彼此来交心。那我很感谢啊，所有的参加的姐妹们，她们是非常的尽心尽力啊，全力支持，她们不缺课。我很少看到，几乎没有人缺课，然后他们很认真的写作业啊。我必须说，作业不容易，牧师出的作业非常的不容易，可是里面有很多的啊生命的醒思，可是他们都写不出来了，他们都写出来了啊。这 五个月下来啊，真的是从我们不是很认识到我们相识相惜啊，真的是经历神满满的恩典。那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说啊，姐妹们训是一个团队的分工。我感谢我的好姐妹 Esther 啊，我们是 好姐妹也是好同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服侍，一起成长，我们彼此来成全，互相来帮助。然后我也很更感谢的就是啊，神拣选我啊，装备我也使用我这个软弱啊不配的器皿来成就他的事工。其实我觉得我不能够做什么，也不能教什么，但是最多的就是陪伴，透过姐妹们真诚的分享他们的生命的分享，也更激励了我。我是愿意再一次的献上自己，来回应神的呼召，去影响，去祝福身边更多的人。那我在这里也鼓励说，姐妹们可以一起来装备，同时我也鼓励啊，曾经参加过啊门训的人，也是可以来出来教导，然后我们一起生命影响生命，亲尝主恩的滋味。感谢赞美主。
谢谢两位门训带领者的分享啊，这个Evan再一次的献上自己啊，这个下一期还继续来带领我们姐妹门训。好，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都是门徒，而做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把耶稣当作生命当中的第一，把耶稣看为生命中的最爱。能够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活在十字架下面，是我们浸泡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而最后呢，其实真的门徒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生活，是一个逐步成长的。你知道十字架是刑具，对不对？就是死刑犯的刑具，让他死在上面的。但是呢，十字架这个刑具不像是这种电椅，也不像是这个枪毙，这种就是怎么样，一电下去，一击打下去，怎么样就开枪下去就死了，这相对就很快的死了。可是十字架的死亡是慢慢的死亡，是一步一步的死亡。所以我们做主门徒也是这样子，我们是越来越爱耶稣，我们是越来越觉得其他的人事物比较耶稣的爱来说，就越来越像那个星星比上太阳，你知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星星好像就不见了。哇，我越来越多的体会到耶稣的美好甘甜的时候，好像其他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恨一样，因为相比来说，我更爱耶稣，超过其他这一些。而这需要每一天哦，浸泡在福音的里面啊。这个是为什么每一天灵修这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下一次有弟兄门训跟姐妹门训，可能还要一小段的时间。但在这之前呢，请我们大家每一天哦，我们每一天都灵修。灵修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啊，你不灵修怎么样，上帝就不开心，你知道。然后呢，就会让你怎么样？开车会爆胎啊，就会让你走路会这个啊，不小心摔跤啊，让你走在路上会淋到雨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每一天灵修不是没做上帝不开心，不是每一天要灵修，是我每一天把自己放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我每一次打开圣经要听到上帝多么的爱我，我每一天灵修打开圣经读到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上帝看为至宝，看为最爱。每一天这样子享受主的爱，然后每一天每一天会更爱耶稣。我们如果你跟着我们教会一起的灵修进度，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 以斯帖记，对不对？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灵修视频。好，那我们还是会每一天的发给大家。那请我们继续每一天灵修，也请我们继续的有灵修的小组每一天的分享。盼望我们在这每一天每一天浸泡在福音当中，我们就越来越成为主那个成熟的门徒。而当我们真正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耶稣的应许，就说他会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罪恶得以赦免，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神儿女的荣耀，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与你有更深的连结，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生命里面最深最深的需要和满足。主，我求你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更深更深认识耶稣的爱，体会耶稣的爱，也更深更深的爱耶稣，可以超过爱其他所有的人事物。在那个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自由，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刚强，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求你恩待祝福我们国语堂。我们说我们盼望建立更多更多成熟的门徒，愿主你按着你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中间，不论在姐妹的身上或是在弟兄的身上，求主成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